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6号，公元2003年9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纽约获得国际人权联盟颁发的人权奖。驻美中国学者引述历史证据称，西藏本是个独立的国家。西藏阿里发现藏古翻译家法体。联合国严批中国教育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世界日报报道说，达赖喇嘛本月19号在纽约获得国际人权联盟颁发的人权奖，他呼吁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权。颁奖现场观众询问达赖喇嘛对于与胡锦涛见面仪式是否乐观，他表示北京政府对他有许多怀疑，只有对话才能解决问题。他的特使最近曾与北京当局两度对话，并正安排第三次及第四次访问中国大陆事宜。他重申不主张西藏独立，希望实现造访大陆佛教圣地的愿望。国际人权联盟颁奖典礼是在亚洲协会举行的，由亚洲协会主席、克林顿政府时代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赫尔布鲁克颁发。前总统卡特致贺称赞达赖喇嘛对非暴力的坚持，他说当今世界比过去更需要像达赖喇嘛一样的领袖。曾三度访问西藏的赫尔布鲁克说，就语言、文化、地理位置各方面而言，西藏多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达赖喇嘛不挑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他说现在是中国新领导人与达赖喇嘛对话的时候了。根据博讯网站消息，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资深学者司马金昨天在纽约召开的西藏的未来研讨会上引述历史证据说，中国政府对西藏主权的宣称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司马金说，汉人主政下的中国如唐朝、宋朝和明朝大体上与西藏毫无从属关系，只有元朝和清朝外族统治时才统治西藏。他说这两个外人控制的王朝完完之后，西藏一直就是独立的国家。因此他认为从历史观点看，中国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不过现在来看已不重要了。曾是天安门民运领袖的法律学者向小吉从主权、治权和人权三方面看西藏问题的发展，他说主权方面他赞同司马金的现代主权观，因此认为达赖喇嘛对中共提出的主权换取治权的中间路线是很大的让步与妥协，却仍无法获得中共善意的回应，也不见得为藏胞所接受，这是严酷的现实。向小吉说达赖喇嘛对中共已经充分表达善意，包括指示藏胞和西藏人权支持者江泽民访美时不要示威，反观中共对达赖喇嘛的出访却极尽所能阻扰。除了美国之外，其他民主国家包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韩总统金大中都不敢触弄中共接待达赖喇嘛，连达赖喇嘛计划进行的宗教活动都遭中共全力封杀。人权方面，他说这是普世价值，看看多少藏民在逃亡的过程中冻死在雪山，死时跪姿、立姿、卧姿无所不有，这种事源源不断的发生。无论你多爱国、多在乎国土的大小，大家应想想他们也是人，对人的生命应有足够的尊重。他的结论很简单，尊重藏胞的选择，这是最合人性的做法，分也罢，合也罢，就像欧盟的结合，前提是自愿与平等的。他们选择独立是中国的好邻居，选择留在中国里面则是中国人的好兄弟。另据中央社报道， 解放西藏学生联盟领导人支通拉珍本月20号在纽约就西藏未来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如果达赖喇嘛过世而西藏问题仍未解决，没有人能够保证西藏人真自由的斗争能够保持目前非暴力的方式。解放西藏学生联盟是为西藏600万人争取宗教与信仰自由的一个国际组织。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会长普琼次日的说法，中国境内不论在西藏自治区内外的藏胞，连挂达赖喇嘛肖像的自由都没有。支通拉珍和普琼在法拉盛皇后区公共图书馆举办的西藏的未来研讨会上一致呼吁北京正视达赖喇嘛在藏族政治与宗教的崇高地位，认真和他谈判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支通拉珍强调，他和其他支援西藏的人凡作此为，不是反中国，而是为了保护西藏人，因为藏人无法自保。普琼次日也说，西藏被中共统治了40多年，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与压力之下，现在汉人可以批评政府，藏人却连摆设达赖喇嘛的肖像的自由都没有，所有的文化、宗教、社会、经济政策都不是由藏人决定，而是由北京制定。他说，中共以为和达赖喇嘛虚与委蛇，等他离开人世问题就会消失，那就大错特错。西藏人不是没打过仗的民族，也有人性的挫败感，非暴力路线走不通，难保中共不会遭遇类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危机。曾经担任访问中国西藏代表团成员的普琼次日观察到，目前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共不信任达赖喇嘛，也不信任广大的西藏同胞，中方应改变观点，认识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沟通绝对有助于中国稳定。另一方面，他说藏人相信达赖喇嘛，没有达赖喇嘛的话，藏人会更坚定要求独立。对话总是比冲突好，但对话是双向的事，不能单向为之。汉藏之间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存架构，还可以作为国际间的榜样，这也是全世界都应支持和平解决的原因。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考古工作者在阿里专区扎德县托林寺500公尺处山沟里发现一具木乃伊，初步判定可能是古代西藏著名翻译家忍钦桑布的法体。根据新华网报道说，扎德县距拉萨1600多公里，今年7月，扎德县托林寺一名村民在土沟里看见一些黄色金色丝条面料，考古工作者挖掘后发现一具掩埋多年保存完好的木乃伊。木乃伊呈盘腿式金刚坐姿，从腿部开始缠上白色高级丝条哈达，身披黄蓝红色高级绸缎，身躯体积明显缩小。按西藏宗教传统，这种高规格藏法唯有活佛或高僧才能享用。忍钦桑布出生于西元958年，1055年圆寂。据史书记载，忍钦桑布曾赴印度加温米罗学经，通晓密宗，回藏后在托林寺主持翻译显密经典多部，对藏传佛教发展具有特殊贡献。由于他功绩卓著，藏族历史学家奉为藏传佛教心意密成的开山大师，尊他为罗钦吉大师。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联合国一名人权调查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全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穷的民工子女，向他们另收高额学费。负责人权事务中受教育权利的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塞·夫斯吉女士在对中国进行了2周的访问后，就中国的教育现状发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中国没有履行人权公约中有关教育的承诺。中国政府虽然称超过90%的中国人至少接受了9年的教育， 而且文盲率至少下降了 5%。 但托马塞夫斯吉女士指出，情况并非如此。她说，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她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 2%， 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3，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 53%， 剩下的 47% 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 BBC 还报道说，此外政府对外地民工的子女歧视尤其严重，或向他们征收高于城市人缴纳的学费，或干脆不允许他们进城市的学校。托马塞·富斯奇女士据报还在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不允许孩子选择宗教教育，这也违反了儿童的权利。对于托马塞·富斯吉的批评，中国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据信，这是联合国人权调查员9年来对中国的首次调查。与此同时，美国等一些国家也一直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官员调查其他一些敏感话题，比如犯人的待遇问题等。布什当局表示，中国去年曾经许诺会让联合国调查虐待犯人的指称，但这个许诺至今还未兑现。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印度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1962年，因为边界争端，印中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中共似乎是借边界问题发泄他们对印度善待藏人的不满，而后印中关系进入全面恶化和长期僵冷时期。到了80年代，拉吉夫甘地总理打破僵局，应李鹏之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以后印中开始进入友好合作的时期。然而在北京和新德里的交往中，除了边界之争之外，西藏地位问题仍然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逃亡40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居住在印度。西藏流亡政府在流亡印度的长期存在并活动，还在印度通过了西藏宪法。西藏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也大多在印度重建寺院。这样和中国打交道的印度要人在谈到西藏问题时，就要小心翼翼地选择他们的措辞了。80年代以来，印度官方的正式说法是，西藏是中国拥有欧洲农民地区。欧洲农民在英语中即有自治权的意思，也有独立性的意思。对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两个政府，以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理解。一开始中国政府很高兴，但不久就明白过来了，原来持缓慢态度的印度人在玩花样。正如原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故意混淆主权和宗主权这两个有重大区别的名词，这一次印度政府的措辞游戏玩不下去了。作为10年来首位访华的印度总理，瓦吉帕伊给予获得外交成功。6月23日，瓦吉帕伊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了中印联合声明。这份宣言里，印度首次正式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双方都异口同声地颂扬印中合作互利互惠。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印度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